天是复活节，所以大家唱诗歌唱得特别的响亮，再加上诗班。本来我从台湾回来，这个时间有一点调整的不好，早晨还有一点昏昏欲睡，但是一到这里精神来了。谢谢大家，感谢主，今天又是复活节。刚才诗歌里面有一句话，他是生命的君王，胜过坟墓的捆绑。感谢主，我们世人世上的人没有人不被坟墓捆绑，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复活了，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复活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新的生命里面有那个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这群人，我们今天能够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活出那个基督徒的见证，感谢主，这是我们里面那个复活的大能在里面帮助我们，那个胜过世界的捆绑，胜过撒旦的攻击。所以复活节实在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感谢主，但愿一次过一次，我们在纪念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生命，那个复活的大能就越过越强，越过越多的聚到我们的里面。今天我还是要继续在这里同大家交通回归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我们就从三月份开始一定讲了四次，我不晓得每次讲过以后大家回去有没有稍微复习一下，如果都是听过就回去就不管了的话，我怕这过程这几个题目在你们的心里面已经变成了一团浆糊，所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的四次里面，我想每一次都有一个单独的题目。我们第一次在这里交通的是被掳归回，那一次我们就说到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他们实在是蒙恩，他们得到了那一个特别那个荣耀，那一个高贵的那个身份，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何等的荣耀。但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神就让他们受到惩罚，被掳到巴比伦去。弟兄姊妹，现在虎中不知虎，但是当他们一旦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那个生活他们就觉得实在是痛苦，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这里很自由的敬拜神，没有办法在这里享受那个敬拜神的那个平安喜乐。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在那里悔改，在那里祷告，感谢主，我们的神是爱的神，永不丢弃我们，永不撇下我们。所以神就规定在70年以后再把他们领回来，再让他们回来重建圣殿。到了70年果然神就感动那个波斯王，就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我们知道波斯王不是信神的，波斯王不是信的我们这个神，他有他们的神，他有他们的教，但是他能够接受我们神给他的那个启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实在是我们神那个特别的大能那么这个被掳回归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意义？我们知道圣经不会说是只是留一段历史在圣经里面，对我们没有帮助圣经不是这样，总是神借着旧约的一些历史给我们新约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得以帮助，让我们被提醒，让我们受教导。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乃是说到被掳归回，今天照样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许多的事情能够把我们掳去。今天的巴比伦，今天的尼布甲尼撒王随时在那里，在那攻击我们，在那要掳掠我们。今天我们提了一些例子，许多的事情 一个骄傲你都不能扭曲，一个坏的习惯啊，一个酗酒啊，把你扭曲，那么你完全没有了抵抗的力量啊。一个赌博，一个电视，常常就把我们人扭曲，让我们没有办法再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真是可怜呐、啊！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啊，我们有几个人我们认识的啊，当他们被那个赌博扭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真是痛苦。他不是不想离开，他不是不知道那个赌博的坏处，但是他就是没有力量离开，哈、啊，那个罪就把他捆绑在那里，缠绕在那里，那个锁链就把他缠住了，锁住了。啊，有弟兄在那个电视里面，看了一些坏的，有一些坏的习惯啊，结果交了一些女朋友，让那个家庭就发生了问题，太太那个姊妹很好的姊妹就是非常的痛苦，这就是背露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在读这样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个检讨，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思想，到底我们身上有没有什么事情也不能扭曲了？钱财吗？啊，最近我听到一个弟兄的见证，做股票啊，亏了，大概还亏了二三十万，啊，收入并不高，啊，亏了二十五万还在挂在那里，我想他非常的痛苦。这个就怎么样？那个钱财就成为我们的巴比伦，一下落到里面去，被他捆住了，非常的可怕。所以弟兄姊妹，许多的事情会把我们扭曲，但是当我们被扭曲了之后，神也不丢弃我们，好好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回转 make a U-turn， 转回来，好好的敬拜神，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神会把我们带回来，因为神实在是爱的神，不会放弃我们，永不丢弃我们。感谢主，这第一次。第二次我们再讲到啊，我们回到耶路撒冷，那批被掳的人回到耶路撒冷，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有没有告诉我？建立祭坛啊，建祭坛。当我们归回的时候，回到神的爱中的时候，回到神的家中的时候，回到那个基督徒生活里面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建立祭坛啊。祭坛是什么？祭坛呢是人神的那个关系的开始，在这里感谢赞美神的爱，天天感恩，然后我们有那个奉献的心，祭坛前面是奉献祭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我们要与神建立关系吗？我们一边我们就好好的回想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拯救我们，天天与我们同在，把天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这有了何等的地位，儿子的地位，活在神的家中。哎呀，恩典太多了。当我们一边感谢一边我们就要奉献。弟兄姊妹，罗马书那个十二章那里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不是像牛羊一样在那烧掉，那就说我们的全人，我们应该献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把我们从死亡过犯中拯救回来，我们也愿意一生献给你，听你的调派，跟随神的心意，这是奉献。所以弟兄姊妹，祭坛这是一个开始，好像是比较容易，但是太重要了。我们不但要有个人的祭坛，有家庭的祭坛啊，家庭的祭坛常常带着你的孩子夫妇在一起，大家一起有点读经祷告，那个好处太大了。许多的小孩子就是因为那个家庭祭坛能够一直活在神的面前，感谢主，他一生受用不尽，从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教会啊，更是祭坛啊， 大家来到教会，我们就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一同在这敬拜，一同在这奉献，这个教会就不一样，这个教会不一样。再下面就是建殿，下一步建殿，我们的圣殿太重要，圣殿是立神明的居所啊，世人啊有一点的成就啊，我们世人都要纪念他的名字，什么罗斯福大道，什么龙峰纪念碑啊啊，都是要纪念，纪念的。但是神，我们的神比这些人啊伟大太多了，我们怎么能不好好的纪念神呢？怎么样纪念神呢？圣殿就是纪念神的地方，圣殿是纪念神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圣殿太重要，圣殿是神显荣耀的地方，圣殿是我们在那个侍奉的地方啊。我们看旧约那个圣殿里面啊，那各种的侍奉，那些立位人啊，那些那些祭司啊，都在那里侍奉。今天我们都有立位人的身份，都有祭司的身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建起圣殿来，才能够好好的在这服侍。但是今天有一点的不同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吗？你们在新约时代，我们这些人是神的殿。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感谢主，就是敬拜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敬拜啊，是我们这些人啊，不是那个外面那个堂，不是，是我们这些人啊。那么再个别一下，我们个人，那么我们就是圣殿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的圣殿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回归要建殿，那么今天呢？今天我们要回转的时候，我们先把里面，在里面建造起来，尊主伟大，天然有那个敬拜的心，有那个服侍的心，那个侍奉神的心。什么是侍奉啊？第二层面，什么是侍奉？侍奉那就次立在神的面前，我们里面这个殿建立起来，我们这个人就怎么样，就有那个侍奉的心，我们就随时次立在神的面前，等到神来吩咐，神要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往哪边去，神叫我们去看望，我们就看望，神要我们教主日学，我们就教主日学，感谢主，那是侍奉神。神叫我们打一个电话，我们打一个电话安慰弟兄姊妹，这就是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建立起里面这个殿来呢？我们就好好的时刻时时刻刻尊主伟大，尊主伟大，我们时时刻刻有那个敬拜的心。哎呀，不一定是又来到这里去敬拜呀、啊，对不对？我们随时随刻，我们坐在开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敬拜神啊，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敬拜神，侍立在神的面前，听候神的吩咐，这就是奉，这就是侍奉，侍奉。那么然后后面再有一次，那是说到啊，建立神的话语啊。那个祭司以斯拉，他是一个通晓神律法的人，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在就是旧约神的话语。所以那个以斯拉就把圣经打开，把律法书打开，教导大家，教导大家。因为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多都是在那个在巴比伦出生的，他们对律法、神的律法，可能他们没有机会读，也很少听到。所以这个时候，以斯拉就再来教导大家，把神的话教导大家。感谢主，神的话实在重要，对不对？神的话。律法书是神的话，到了新约，我们知道我们更认识神的话。那个约翰福音怎么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这样的重要。神的话就是神。 所以万有都是借着话而造的，万有都是借着神的话而造的。神的话多重要啊！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的话造的。感谢主，在马太福音那里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他口中所说一切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活着靠什么？神的话啊，特别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完全是靠神的话。因为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的话，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感谢主，这都是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归，我们要好好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的来思想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对不对？啊，到了提摩太前说，神的圣经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的话。你读者教导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神的话啊，天天在那保守我们，引导我们。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活在神的面前嘛。看重神的话啊，好好的读神的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对神的话看重到什么程度啊，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来了解。但是我真是巴不得弟兄姊妹好好的啊，在家里要读神的话，不要礼拜天一回到家把圣经一摆就不动了啊，下一个礼拜天再来翻圣经，一个礼拜不啊，这个不读神的话啊，以前古人说什么？三日不读书，怎么面目可憎？有没有这句话？啊，假如我们三日不读神的话的话，那我们面目恐怕那就更可怕了，对不对？所以要好好读神的话啊。今天我们最后一次啊，这第五讲，我想五讲就可以了啊。其实后面那个以斯帖也是关于这个神的百姓的，不过那个是保全神的百姓啊，可以不在这个回归的里面。今天讲城墙，第二点，城墙重要不重要？重要，城墙重要。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最重要的城墙是哪一个？
长城。
万里长城，大家都知道，这就答对。长城，我们说秦始皇那个时候啊，动用了上百万的人，那个时代不像今天啊，13亿人口，那时候不是啊，那时候多少人啊？大概只有2000万多一点，2000万的人里面拿出100万的人来建造这个万里长城，你看投的这个人力啊何等的大，那个财力更不要讲了啊，那个一万里的长城，对不对？那么厚，那么实在啊，一万多里，12000里的长城，多大的财力投进去？那么这个秦始皇做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常常是批评他这个秦始皇啊，不人道哈，不人道。实际上，秦始皇还是了不起的。我们要好好读这个秦始皇的这个历史上他的这个功劳的话，我想这个秦始皇可以同毛泽东来媲美啊。秦始皇投了这么大的力量来建造万里长城，为什么？为什么？啊，我们知道，当时一个目的，啊，他是为了保护啊这些中原啊这些中国人，对不对？保护我们中国，我们的国民，保护他们不受那个北方那些游牧民族的那个侵扰。啊，我们知道当时那个外面那些什么蒙古人啊什么啊，好多的民族，他们是游牧民族，一下跑来。啊，那个北京城，那个是个讲文化的城，那一下子进来的话，那就受害很大哈。所以就是要保护我们的人民。所以城墙第一个是保护， 感谢主啊，圣城的城墙是什么？是为了保护，保护耶路撒冷，保护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保护耶路撒冷神的子民啊，保护的作用。今天我们这些人要不要保护啊？也要，要，要神的保护，对不对？那么除了保护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作用啊？也有。啊，我们看那个另外一个出名的城墙，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啊？柏林围墙啊，柏林围墙，那个柏林围墙有什么特点呢？啊，我们知道那个东德、西德啊，这个两部分啊，但是他们的生活那是截然的不同。那个西德是在那专门在那在那民族在工业工程业啊，那个东柏林呢？啊，当时的生活就是那样的，这个政府管得很严格啊，所以东柏林的人就往西柏林人要跑啊，所以加一道城墙。那么这一个城墙，我们就看起来它有一个作用，两边的生活截然不同。这边啊，不希望他们来啊来，好像来干扰我们的生活；那边不希望这边。带去这边的那个生活的习惯是啊，总是那个城墙就把两面就是分开了，所以城墙是一个界限。第二方面，我们这个图有没有界限？我们有。当时那个耶路撒冷有没有这样的界限？有。啊，一个是撒冷城里面那些犹太人，他们是信神的，他们是侍奉神的，他们的生活就是敬拜神，他们就是侍奉献祭。那个城墙外面好多好多，圣经里面提到什么亚拉伯人、什么亚美人、亚述族人啊，我想还有什么撒玛利亚人，总是好多的外邦人。那些外邦人的生活同这个犹太人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敬拜的神不一样，生活的习惯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城墙就成为了一个界限，里面的人不希望外面的人来干扰我们的生活，不希望把你的生活习惯带进来。你们的生活习惯同我们的生活习惯截然不同。感谢主，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是侍奉神敬拜神的，世人有世人的偶像，不一样。因为刚刚我们提过一节圣经，今天的圣殿是在我们里面，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圣灵是住在你们的里面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建殿，今天我们回归建殿，而不是要建那个耶路撒冷的殿，建我们里面那个殿。如果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我们远离神，我们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够亲近，我们好像一下被世界一些事情引诱了，或者是被一些习惯被我们抓住了，让我们被掳了。今天我们要回来怎么样？重新建里面那个圣殿，对不对？刚才我们提过了，但是里面那个圣殿建起来还不够，这里告诉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建一个围墙，还要建一个围墙来保护我们的里面。刚刚我们读过那个箴言那一本书，我们的心啊，这什么我背不过了啊？这一节圣经怎么说的呢？我们在教箴言书28章25到28节。啊，或者这上面。啊，人不自服，人不自服自己的心，就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城墙。 我们的心啊，我们要制服我们的心啊。弟兄姊妹，我们的圣殿，我们的殿在哪里？在我们心的深处，在我们的灵里面，对不对？在我们的灵里面啊，被我们的心包围在外面。假如我们不制服我们的心呢，我们这个人就怎么样？就好像那个毁坏的城邑没有城墙，没有城墙。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建立我们的城墙来保护我们里面的圣殿呢？心。弟兄姊妹，人的心很可怕，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常常有撒旦的工作在里面。哎呀，我们人很可怕，明明我们是很好的基督徒，我们做人也很好，我们规规矩矩，但是奇怪，常常突然来的一个念头叫我们去做一些坏事情，我就真是奇怪，我怎么能想到这些事情呢？撒旦就是在人的心思意念里面来引诱我们，来搅扰我们，一下把一个心思意念给你。我们从来不会害人，有时候我们想骗人一下，哎呀，奇怪呀，我们人规规矩矩的，但突然一个淫乱的念头进来了，奇怪呀，这是撒旦啊，在我们心思的意念里面，让我们人受他的攻击啊，被他提醒那些坏的事情。感谢主啊，我们要有城墙来保守啊，让我们来保守啊。弟兄姊妹，城墙能够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还要保守我们的眼睛，对不对？人的眼睛很可怕，常常看一些不该看的事情，是不是？感谢主。当然今天这个世界太可怕了，打开电视常常一个图画出来，常常一句话出来了，等于说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有城墙，一看到叫他过去。如果没有一个城墙在那保守的话，进来吧，一时的溜到我们里面，溜进来了，我们就要受伤害，受亏损。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人一边在那里好好的敬拜神，想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但是呢，就是因为眼睛管不住眼睛，哎呀，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那些事情就在我们的里面造成啊那个大的失败。有时候这个失败就把我们拉开，让我们不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不能够再有与神有那个亲密的关系，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眼睛就把我们伤害到这个程度。耳朵呢，耳朵也是一样，今天有很多音乐要用心去听的话，那些歌词隐晦不堪呐，对不对？许多的年轻人啊，想听现代音乐，那现代音乐怎么样？就被人麻醉了，就被人啊带到那个世界去，觉得哎呀无所谓了，都是这样。你看所有的歌都是这样，都叫我们这样。啊，我记得以前啊，有人告那个告那个唱片公司，说是唱片公司灌了一支什么歌，让他的儿子自杀了。那听起来好像不至于吧？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因为当那个小孩子在那里啊，在那里一直听这些音乐，哎呀，好，不要去上脑筋了，自杀吧，自杀的问题都解决了，一了百了了。何必天天受苦，对不对？人就一下一糊涂，耳朵啊，这是耳朵的问题啊。假如我们耳朵里面没有一个城墙的话，就要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建一个围墙来保护我们里面那个神的殿，保护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能够常常侍奉神，能够好好的活在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要有一个围墙啊！没有围墙，那个撒旦随时来攻击我们；没有围墙，我们眼睛随时里面有一些坏的东西进来；没有围墙，我们的耳朵随时愿意听那些坏的东西。当然，那些东西有它的吸引力，有它的吸引力。今天这个时代就这样一个时代，啊，那些图片特别的美丽，啊，特别的美丽，特别的现代化，啊，那些音乐，那个声音是特别的好听，对不对？以前那个声音，收音机那个声音，或者没有那么好听，现在那个立体声音啊，哎呀，真是好听。所以，确实这些东西是有它的可爱之处，但是我们要有个城墙在这过滤一下，有个城墙在过滤一下。感谢主，今天我们要讲城墙，所以我们先要考虑到，今天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个人的城墙，求主帮助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身上都有一个属灵的城墙，要我们受保护，要我们能够同世界能够有所分别，啊，分别我们的生活，那个不能进来的那些世界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个界限有的时候也很难定，有的时候也很难定。对不对？常常啊，我好像也提到过，你打麻将，你让不让他进来？换句话，看你那个城墙要多高啊！好像有一句话，我不晓得有没有这句话，我后来找没找到，就是他建了城墙，但是觉得敌人太厉害，你把城墙加高了，啊，把我们的水准又提高了。第二之外，我们的城墙要建这样高，建这样高，建这样高。一方面，但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你们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来行啊。那就是说啊，我们的生命更高一点，你的那个城墙就更高一点，你那个标准应该提得更高一点。但是到底要多高多低，你自己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寻求，对不对？你那个城墙，觉得打麻将。可以不可以？还是只打八圈就可以去打八圈就可以？还是说我八圈也不要打，我站在后面看好了啊？你自己定这个标准。假如你不晓得怎么定吗？不晓得怎么样定，问神啊，当在神啊，我应该怎么样定？我该不该说是自己有一个限制，八圈过了八圈我就不打了，只打八圈就回来，或者输钱，听说打麻将有个什么进花园，对不对？啊，说一次输赢打个10块钱，啊，那这不算赌博，10块钱不算赌博。那好了，我同大家讲好，我们就只打10块钱，啊，这个好像有个限制。这是不是你的城墙那个标准？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去，根本就拒绝了，拒绝了。不管人家是三缺一也好，你自己一缺三也好，拒绝了。所以这个城墙你自己定，因为今天在新的时代啊，不是那个律法那个规条，今天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圣灵在里面教导我们，我们接受到什么程度，弟兄姊妹自己来定，自己来定。我们现在前面这讲的多了，后面我们赶快哈，我们看看你心里怎么样建这个城墙。你心里这个人啊，当时是做酒政的啊，这个酒政王的酒政啊， 听起来好像是什么什么酒保一样，其实那个酒政那是很有地位的，因为那是王的亲信啊。我想在那个时代，那个喝酒那是好像是一个生活的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啊，所以他是王的酒政，而且要王特别信任啊，他不会拿假酒给他喝哈、啊，也不会拿毒酒给他喝啊，所以这个酒政以后是王的亲信，也很重要，所以神。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能够被这个被这些波斯王那个选中啊，这也是神特别的一个安排，特别的安排，让他能够借着这个关系，能够亲近这个王啊，能够到重要关头里面啊，那么王就把他能够给他一个特别的优待。那么这个尼西米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先在巴比伦，先在耶路撒冷，先是耶路撒冷，对不对？很可能他就是生在巴比伦的，这样来讲他对耶路撒冷他不熟悉，没去过，但是也许听到他们这个父亲长老们讲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的神啊，于是乎他就不仅敬拜神啊，而且他能够常常想念耶路撒冷，因为常常想念了耶路撒冷，所以他的朋友从那边回来的时候，他就赶快问耶路撒冷的情况怎么样啊？那么他们说啊，耶路撒冷那是当时那些逃脱的人，他们在那受了大的苦啊，因为耶路撒冷已经没有城墙了，城墙被毁坏了，那个城门也被烧掉了，被火烧掉了。我想以前他们的生活，耶路撒冷的生活很啊，他们是生活的那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啊，那个外邦人啊不能够在里面骚扰他们，所以他们生活很平静，他们好好的在那侍奉神，生活很平顺。但是现在那个城墙没有了，那个耶路撒冷里面这个范围里面满了外邦人。因为他们太方便了，随时的进去啊，所以这个尼西米他听到这个话以后，他的心里非常的悲伤，他就坐下哭泣，进食祷告，感谢主，当我们发现什么事情，我们心里有啊为着主的事情，我们心里忧伤的时候，主已经在那里注意了，然后怎么样？静止祷告，求神帮助他。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活在神家里，我们假如看到教会有什么事情让你心里发急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这个事情有些问题的时候，怎么样？你在那里可以为这个事情难过，但是好好的祷告，先祷告。祷告看看神让你怎么做，耶稣说这个事情不要你管，对不对？你觉得这个事情这教会这个东西好像没摆对，好像那个事情没做好，好，你心爱教会这是好的事情，但是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好好在神的面前寻求祷告，看看神怎么说。假如神说要你在这里出来侍奉这件事情，你就来侍奉。假如你说哎呀，教会里面这个儿童主日学好像哪一班就这个老师不够，教的不够好，教的不够好，你好好在神里面来祷告，神啊，求你让个老师好好的教啊，更尽责任一下。而耶稣现在感动说，那你自己去吧，对不对？自己去吧，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做事的一个原则。所以这尼西米很好，他就在那祷告，那么祷告的结果神就开路。很多侍奉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人本来我们不会侍奉，但是我们看到教会有的事情我们关心，我们祷告，神就叫我们侍奉，而且神叫我们侍奉的时候，奇怪，神就开路。哎呀，我常常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我想去做，怎么样？祷告神，神开路啊！就好像我那一年，我突然我说 我要去大陆宣道。我觉得大陆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好像我们的年长的去也没有问题了啊，因为以前他们说年长的去受不了啊，那么后来觉得可以了啊，祷告，这个一祷告，感谢主，神就开路啊，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那么顺利，这就是侍奉。我们有侍奉的心愿，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就开路，很奇妙，很奇妙。我想大家不妨试一试啊，不妨试一试。你觉得你要在你喜欢在哪一方面服侍，你祷告看看神怎么样开路，甚至圣灵把那个恩赐赐给你。很多人他说我不能做别的事情，我喜欢我能够在祷告上帮助教会啊，甚至啊，我想有的教会是很多都是公开的祷告啊，比较普遍聚会大家请的祷告啊，这讲到以后啊，要有机会祷告。那有的人就很喜欢，说神啊，能不能让我在这个祷告上，这种祷告也是服侍，也是侍奉神啊。我喜欢有这个祷告的服侍，感谢神，神就开他的口。还有突然这个那个老姊妹，从前我也没有读过圣经啊，也不识字啊，就是听到啊就识字了，然后啊读一圣经。然后神一开的口，哇，那个祷告，你实在是让人得帮助。哎呀，我过去认识这样一两位老姊妹啊，有一位是山西来的，那个山西腔很重啊，但是感谢主，他祷告起来我们都听得懂，而且都是圣经的话语，一句接一句，把圣经的话语变成他的祷告。哎呀，那个祷告真好。但是那个老姊妹，她本来是不识字的呀。他不是日本人，所以我们要侍奉神的话，神就开路啊。那么这个尼西米啊，尼西米在那里本来是做酒政的，他说我要回去建造城墙，结果神就给他开路啊，神就叫他开路啊，就叫这个王就问他一句话啊，你怎么看着很忧伤啊？啊，他就说我是为耶路撒冷忧伤，王能不能允许我回去建造呢？哎，这个王就那么就答应了。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感动。我刚才讲过，这个王他是波斯王，波斯王他不是我们这位神，他波斯有波斯的宗教，有波斯的偶像，啊，他那个宗教叫什么？叫那个字很怪哈，什么罗斯亚斯德啊。啊，反正那个字怪怪的哈，啊，他有那么一个教，啊，不是一个教，不是我们的神，但是呢，他那个允许尼西米回去为我们的神啊来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哎，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这是神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感动，啊，那么他就一感动，啊，他就回来了。他就回来了啊！他说：“因为神的手帮助我。”他说：“我能够回来，是神的手帮助我。”弟兄姊妹，神的手常常帮助我们，因为神的手是什么？我们圣经里面看，神的手是保护的手，神的手又是安慰的手，神的手是引导的手，神的手是赐力量的手。就弟兄姊妹，我常常神的手在帮助我们。常常神的手在帮助我们，感谢主。我这个尼西米说是神的手在帮助我，啊，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怎么样？啊，我们刚刚都读过。回来以后可能有一段没有读过。他回来以后，他就啊，好，谢谢。啊，他就连夜啊，半夜里面他亲自去查看。哎呀，他真是用心了，亲自去查看。查看完了以后，啊，这个城门被烧的情形，啊，这个围墙倒塌的情形，啊，他就把这个情形同这些犹太人讲。因为当时犹太人已经回到了四万多人了，啊，因为已经回来两批了啊。那么这他就同这些犹太人就讲，我们应该起来重建这个城墙，免得我们再受羞辱啊。因为没有城墙的话，那个敌人随时就进来了，进来不仅是来伤害我们，进来也是羞辱我们，对不对？ 我们完全没有能力那个抵抗，那个敌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抢我们的钱啊，毁我们的圣殿啊，圣殿的财物随便拿走了啊，这是羞辱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城墙建起来。感谢主，当我当女性女这样传递她心里那个沉重的这个负担的时候，这些犹太人怎么样？这些犹太人就起来啊。这也是在在第二章十八节那里，于是他们那就啊，他们就啊就说，我让我们起来修建吧，让我们起来修建吧。啊，他们就答应啊，一答应了这个尼西米的呼召，尼西米说我们起来修建吧，他们说好，我们就一同起来修建吧。而且再说一句，还有一句话，于是他们就奋勇做这善功。啊，这些犹太人有这个长处，答应了就是答应了，说了就做啊，不是光说不练哈，说了就做，答应了，答应了就是答应了啊。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常常有许多人答应了，答应了一转身就忘了，对不对？我们讲为教会一件事情，我们是请大家一同祷告啊，大家阿们，大家都同意了，过后真正在祷告的有多少人呢？我们不知道，许多人或者根本就忘记为这个弟兄的病祷告，为这个姊妹的病祷告。但是在教会的时候啊，当主席或者弟兄在台上报告的时候，哎呀，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好，我们为他祷告。回到家怎么忘记了？然后记得我讲过一个故事，对不对？啊，有一个美国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年轻人啊，当时他们就鼓励这些每个教会要派人到非洲去传道。那个时候非洲还没有开发，还教会还没有在那里开始啊，那么就鼓励教会派人去。那么这个教会报告的时候，没有人敢去。后来一个年轻人就被感动了，我去，我放下自己的工作，我到非洲传道去，代表教会。啊，当时弟兄姊妹，就非常高兴。那么这个年轻人说，我去，但是你们一定要好的为我祷告，你们一定要答应我。哎呀，大家都举手，啊，大家都站起来举手，我们为你祷告，你去吧，带着教会的祝福去吧，去了。这个去了以后，这个弟兄怎么样？去了以后，哎呀，发现很多的问题，啊，太太得了病死掉了，孩子得了病死掉了，然后他就很伤心的就回来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刚好那一天也是晚上，啊，回到他们教会的那一天啊是晚上，晚上他就直接就到教会去，刚好教会是在祷告会。这个就才有这个机会，结果从开始到完了啊，没有一个人会去祷告，没有，老早都忘记了。所以最后聚会完了，他就起来讲话了，他说我回来了，他讲哎呀你回来了，他说我回来了，但是我这次去非常的失败，哎呀，我的太太得病死掉了，我这个孩子也染上这个流行病也死掉了。最后他讲，他说我在想，为什么神这样不保守我啊，这样不祝福我这个福音的啊，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呢？但原来我刚才才知道，你们根本就忘记了我祷告了。哎呀，大家很羞愧，真的，一年多的时间，完全把这个年轻人忘记了。教会的祷告会。为这个祷告，为那个祷告，为这个为，但是，啊，厉害他们的在那里工作的，在那里努力过传福音的这个弟兄，代表他教会出去的弟兄，他们却忘记为他们祷告。弟兄姊妹，这就是啊今天的问题。但是这些犹太人不是，他们答应了，他们就奋勇地做着善功，感谢主。所以这个圣功就很顺利的进行。 很顺利的进行。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定律啊，什么时候我们要为神做点事情的时候，那个仇敌不甘心，仇敌总是要起来阻挠，对不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那是那先巴拉什么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述多人，他们都要来攻击他，因为他们听到说是这些犹太人要在这重新修建围墙，他们就非常的生气，他们就发怒，他们就要来攻击。因此呢，圣经里面给告诉我们的原则就是这样，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撒旦总是在神的对面，神的工作他总是要来破坏，总是要来攻击神的子民。所以他们就要来攻击。哎呀，圣经里面太多的例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弟兄姊妹，这个撒旦真的是可恶，但是他有没有贡献呢？神为什么要把撒旦留在地上呢？我想有一个原因呢，他就叫撒旦怎么样来攻击神的儿女。这个攻击怎么样是一个考验，这个攻击带着神的子民那个功课学习长进。假如我们一路平顺的话，到底我们这个人爱主有多深不知道，但是当那些试探来了，撒旦的攻击来了，世界的捆绑来了，我们能不能站住啊？假如我们能站住的话，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就更被提高了，对不对？这就是金子经过锻炼就更显为宝贵，让我们在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荣耀称赞尊贵啊，是这样。好像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工商业里面那个有一个特别的名词，那个什么包什么啊，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哈，就是说那个品质检验，对不对？不经过品质检验的话，到底这个产品出去管不管用啊？不知道。那个品质检验啊，考验一下，试一试，那个车子试一试啊，拿几步出来撞一撞，试一试啊，然后啊才知道你到了什么程度。今天撒旦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也是考验，也是锻炼。感谢主，撒旦给我们锻炼，让我们经过锻炼，我们的生命就更强壮、更稳固。好吧，所以你是你啊，他们是经得住考验的。他们怎么样？一手拿枪，一手工作，一手拿着兵器。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的时候，许多的考验领导我们，许多的难处领导我们。感谢主，我们拿起兵器来。什么是我们的兵器啊？神的话。以弗所书我们讲啊，神的话啊，是我们手中的利剑啊，是我们制胜仇敌的那个利剑，那个兵器，我们的兵器啊。我们拿起神的话来做我们的兵器。仇敌来攻击我们，我们把神的话摆在前面，把神的话摆在前面。所以我们就能够在这些许多的征战当中能够过去啊，这些是神的话，不仅是神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拿着这个兵器起来征战的时候，神也要怎么样保守我们，帮助我们。还记得不记得在王下那个伊丽莎那个亚兰王派了一些兵把他围起来，把整个的山头围起来，哎呀，要抓他。那个伊丽莎怎么样？伊丽莎心中一点都不害怕，他知道神要保守他，但是他那个仆人吓坏了，他不得了，那个仇敌都把我们都围住了。那个伊丽莎是说，就祷告说：“神啊，请你开他的眼睛，开他的眼睛，开他的眼睛干什么？看见神的保守。”结果神就开他的眼睛， 结果那个仆人眼睛一背开一看，哎呀，整个的山头怎么样，都是火车火马天兵天将，是不是？那个将领虽然徒弟很多啊，亚摩王的军队把他们围起来，但是满山里面都是什么，都是火车火马天兵天将啊。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靠着神的话来征战的时候啊，天使天军在我们周围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啊，真的是在我们经历的里面曾经碰到许多许多的难处，感谢主，祷告靠神啊，常常就一下这个难处过去了，一下这个难处过去了，一下另一个难处又过去了。神实在是保守我们的神啊，保守我们的神。好，时间差不多啊。好，结果怎么样？52天就修城墙就修完了啊，52天，一个一路上面成的城墙52天就修完了啊。这个特别把这个52天摆在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这真的是神的恩典了、啊。修这个城墙，你家里修一个围墙，你要用砖头修一个围墙，你看看修几天？砖头的那个城墙，52天就修完了，啊，这是神的恩典了、啊，啊，一家接一家，一家接一家，啊，在自己的对面就是修一段，修一段，修一段，啊，52天，整个的城墙修完了。感谢主啊，感谢主，处处都看见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建造神的城墙，我们要建造神的城墙呢，我们也不要担心啊，我们要照着他这个原则，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做，我们就神要保守我们，很快把我们这个城墙建立起来，把我们的城墙建起来，让我们这个人活在神的面前啊，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有受到神保守的人，受到神那个看顾的人，与外面分别为圣的人啊，我们那个界限就画在这里啊，因为神帮助我们，我们的城墙52天啊，也许不要52天啊，我们就建起来了。那么最后有一段，就建起来以后啊，建起来以后，那么神的子民的生活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城墙建起来，这个生活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啊！因为这里说他们就就有人把守城门啊，每一段城墙都有人看守啊，然后啊，他们就数点人数啊，数点人数，那就是说看看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啊，情光景了哈。那么然后啊，他们就宣布律法啊，那就把以色列又请回来了。啊，宣读律法，我们这个神的话是重要哈、啊。那么这些以色列人总是啊，他们对神的话，对律法书啊，他们不熟悉啊。那么所以他们要啊，有机会就要宣读神的律法。我们经常也是这样，我们觉得神的话，我们好像读了一些，实际上怎么样？啊，虽然已经读了一些，但是许多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许多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弟兄姊妹，我常常在神的面前，我真是我也是很难过啊！一次一次的讲台，常常必须神的话语，我真是语重心长的说在弟兄姊妹当中，但是真正听进去的有多少我不知道啊！一个偶像的问题，不晓得讲了多少啊！神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最讨厌的是什么？人拜偶像，与万岁通婚。这是最大的罪，但是最近有一个家庭，孩子同那个回教徒结婚了，哎呀，我说这怎么搞的呀？怎么搞的呀？到底我们的劝勉有没有效？不晓得讲了多少遍，看到这些弟兄姊妹又点头的，又阿门，但是为什么又发生这样的事情？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回教徒，啊，不是，儿子讨个回教徒的女儿，媳妇，哎呀，这很可怕的事情。圣经呢，信的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啊，三三的讲，再三的讲，哎， 还是这样说，沾沾自喜啊，我们嫁了个这个讨了个媳妇很好很好，回家吐，所以儿子要戴这个小帽子，哎，真叫我难过，真叫难过，欲哭无泪啊。这里宣布律律法啊，当然后面还有又守祝棚节啊，守祝棚节是赞美啊，赞美神的恩典，赞美神的恩典，因为他们这个过程里面这都是神的恩典啊。然后有了筵席会啊，禁食认罪，弟兄姊妹，认罪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们信主的时候认罪认一下就够了，对不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有许多许多啊，更多啊，再重复撒旦的攻击，世界的人引入，自己那个天然的败坏啊，太多太多，让我们失败，失败了，被神光照了，看出来了，赶快在神面前认罪啊！啊，那个纪，将来我们审判的是那个纪念册啊，那个纪念册，也许就像电脑一样，一下出来了啊，这些罪都出来了。但是我们认罪啊，那你怎么样？对立，重要不重要？重要啊，重要。你不认罪，罪就一直挂在那里。我们认罪，诚心的心啊，我错了，求你饶恕，我一定改过，一定改过来。求神帮助我，我自己没有力量，对立。感谢主，认罪，禁食。今天我们禁食的很少啊，那么我想我们到这里差不多了。他们后面还有一些事情，那都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你这个围墙建起来以后，就可以过一个正常的耶路撒冷居民的生活。否则的话，那个圣殿里面常被仇敌来攻击、来骚扰、来抢掠。那个圣殿里面很多财产，大家知道哈，那是就那些那些以色列人十分之一都献进去啊，有的时候加倍又加倍。圣殿里面常常是有许多那个财宝在里面啊，那些外邦人当然想抢啊，那以色列人的生活。他们也是想啊，常常要来影响他们。感谢主，那个圣殿啊，那个城墙建起来以后，他们就没有问题了啊。城墙他们进不来，城门有人把守啊，有人把守啊，所以他们就可以好好的生活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这个城墙建好了以后，感谢主啊，我们就能够好好活在神的面前。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交通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何等的重要！主啊，今天我们交通的这个层层的问题，主啊，不是让我们只在这里认识那个。